第九集。五天以后，陈和总算来了，拎着比过去多两倍的胡顺子酱鸭脖子。进了门，看见三太太闭着眼躺在椅子里，陈和咳嗽了两声说：“
哎呀，这几天真把我给忙死了，这帮下人只知道一天三顿紫米饭，嘿，轮到正儿八经的事儿就他妈的不行了，屁大点事儿也要我亲自来处理。”
说完了，他看三太太还是没动静，就伸长脖子凑了上去。
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冷的天儿，在椅子上怎么就睡着了？
红哥，木头，
你们这是怎么伺候三太太的？
三太太睁开了眼，满眼的泪，可一句话也不说。
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
陈和把鸭脖子又拎到手里，准备挑出一个大的送给三太太。
你还知道回来？
三太太一字一顿地说：“
哎，当然要回来了。”
陈和说着，给三太太把毛毯往上拉了拉。
我舍不得不回来啊，这几天我天天想着过来，就是那个倒霉的新米库，哎呀，折腾的我哪儿也去不了。
怎么了？又生气了？
三太太突然伸出胳膊抱住了陈和，哭声也跟着放大了。
你终于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
陈和掰着三太太的手说：“
哎呀，我当然要回来了。
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看，红哥和木头都看着呢。”
陈和说着，转过脸对我们翘了一下下巴：“
你们先下去吧。”“
我不怕，看就看，你们两个就站在这儿，谁也不许出去。你说我都这样了，我还怕什么？又不是外人。”
好好好好，不怕不怕，好了吧，来来来，新鲜美味的胡顺子酱鸭脖子，来来一个。
三太太抓着陈和的胳膊站起来，把鸭脖子推过去。
等会儿再吃。
他让陈和去看布幔后的鸳鸯灯笼。陈和看着一愣，
哪儿来的这东西？
买的。
三太太说着，拿出火柴，对陈和说：“
你把蜡烛点上。”
哎呀，元宵节都过了，哎呀，你看着，半辈子都过去了，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？这有什么好玩的？
你嫌我老？
哎，你又瞎想了。你看起来不比红哥大，我是说我老了，一晃都30多了，比你还大4岁呢，还来玩这个。
你也不老，快嘛，点上，我就要你点上。
好好好好好，点上点上，听三太太的。
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叫我三太太。
哈哈哈，哎。
陈和笑了笑，擦亮火柴刚要点，就听红哥站在门边小声地说：“
三太太，小姐过来了。”
紧接着就听到了小姐的声音：“
红哥，三姨娘在屋里吗？”
陈和立刻扔掉了火柴，把布幔拉上了。 三太太很不高兴地快步走到躺椅前，坐下来拉上了毛毯。陈和在远离他的对面的红木椅上坐了下来。小姐走上前对三太太说，
听下人们说三姨娘不舒服，我特地过来看看。哟，大管家也在啊。
三太太先让小姐坐下。
哦，我请陈和帮个忙，还没来得及开口你就过来了。哎，我没事儿，就是夜里睡觉着了凉。哎呀，现在好多了。
哎，小姐啊，可不要这么叫我，什么管家呀。哎，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做点事儿是应该的。
别小姐小姐的，以后我还是叫你陈和哥习惯些。
小姐握着三太太的手说，姨娘，你不知道陈和哥小时候对我可好了，整天带着我到处玩，比我哥对我还好呢。陈和哥，以后你还要带着我玩好不好？
陈和尴尬地笑笑，
哎呀哎呀，好好好，小姐吩咐的哪敢不从啊。
又小姐小姐，姨娘你看她就会油嘴滑舌的。
三太太看看陈和，突然咳嗽起来。小姐忙问怎么了。三太太说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有点不舒服了，要到床上去躺一会儿。然后站起来便往卧室走，边走边说，
红哥，木头，你们俩把核桃和蜜饯都拿出来，好好的伺候小姐和管家。
三太太一定是觉得哪儿不对了，此后的几天里一直陷入悲伤和愁闷之中，但是他又拿不准，所以就时常一个人自言自语，偶尔还会问问红哥和我。
哎，你们觉得二管家这个人怎么样？
对三太太这样没头没脑的问题，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。三太太见我们大眼瞪小眼儿，便失望地摇摇头说，
哎，你们又知道个什么呢？
说完就接着在院子里转起了圈子。他想问我们陈和为什么不像过去那样三天两头的来了，我们也不知道，除了陈和自己谁知道呢？有一天中午，太阳暖暖的，三太太在躺椅里眯着眼，忽然就睁开了，让我去二太太的院子里找小姐，说她想和小姐说说话。我答应着一路小跑过去了。我跑到二太太的院门前，扣了几下门环，孙妈出来了，让我小点声，说二太太正在午睡，然后才问我过来干什么。我告诉她，三太太想找小姐过去说说话。孙妈有点为难，因为小姐正和熊先生在她的房间里聊天，走不开。这样一来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正犹豫不定的时候，小姐出来了，身后跟着熊步云。小姐问孙妈什么事儿，声音也压得低低的。我就说明了来意。
哦，好的，你先回去告诉三太太，我马上就去。
然后小姐转身问熊步云，
你跟我一块儿去吗？
熊步云笑着回答说，哈哈哈，以后再说吧，再说了，要去也得准备点礼物再去。你忙你的，我到你哥哥那边去看看。
我一路跑回去，把经过告诉了三太太。三太太听了，眉目有点舒展了。
你真的看见姓熊的从小姐房间里出来了？
真的。
这下三太太显然比较高兴了，连忙吩咐红哥，
快快快，给木头一包桃酥，不，拿两包，你们一块儿吃。
我和红哥坐在太阳地里吃桃酥，三太太在我们旁边坐下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姐来了，问候过三太太的健康，便坐在了三太太旁边的椅子上。他们像过去一样琐琐碎碎地说起话来。后来三太太对小姐说，
听木头说熊先生也在，为什么不一块儿过来玩玩？你看这阳光好的，不晒晒太阳说说话可惜了。
小姐咯咯地笑起来，
哎呦，他害羞呢，当兵的胆子有时也很小的。哦，听说你们关系挺好的。
姨娘，看您说哪儿去了。小姐红了脸，脸扭到了一边，
他就是经常找我说说话，没别的。
嘿，我们的大丫头啊，还不好意思呢。姨娘见过她几次，感觉真不错。要是配上我们兰家的大小姐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呢。
哎，姨娘，
小姐羞得头都快低到椅子下面了。三太太这么多天了，终于爽朗地笑出了声。他们聊得很好。小姐走了以后，三太太就在太阳底下睡着了，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。但是她的笑声没有持续两天，心情又坏掉了。原因是陈和仍然没有来过，而且有一次红哥去花房取回我们院里的一盆盆景时，看到陈和正和小姐走在一起。看他们行走的方向，很可能就是去二太太的院子里。这次红哥一不小心说了出来，三太太当下就不行了，当时就把剥了一半的核桃扔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三太太刚刚恢复过来的眼圈又黑了。早饭后，我和红哥站在三太太面前，等候三太太吩咐今天的事务。三太太把小手炉转来转去，侧着脸看我们。
你们觉得我亲还是二管家亲？
我们一起回答，
当然是太太亲。
嗯，那好，既然我亲，那你们是听二管家的还是听我的？
当然是听太太的。
三太太把手炉放下了。
好，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。木头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给我跟着二管家，他到哪儿，你到哪儿，但是不能被他发现，听见了没有？
听见了。
好，你现在就去。还有，这事儿 谁也不许说，二管家那里也不能说。出了门我就想，这个任务好啊，可以到处转转了。陈和到哪儿，我到哪儿；陈和出去玩，我也出去玩。但后来想想，又不对了。我到哪里去找陈和呢？我先到陈和的住处看了一下，门锁上了。我就在大院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。别人遇到我，我就说三太太让我找红哥的，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一个上午，我连陈和的影子都没找到，倒是看了一眼老爷。经过老爷的院子时，我听到了几声猫叫，突然想看看老爷长什么模样。几个月了，我还没见过老爷，红哥也没见过。红哥说，他来到兰家时，老爷已经把自己关进笼子里了。老爷的院门锁上了，我只能通过门缝看。其实也没看清楚，只是看到铁笼子里有个东西一闪，就钻进小屋里去了。我猜那是老爷，穿着一身白衣服，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猫一样。我想爬到墙头上再看看，可墙太高了，老爷的墙好像比别的院子要高很多。红哥曾多次告诫我，不要在老爷的院子外过多停留，这似乎是兰家不成文的规矩。有几次我怂恿他跟我一块儿来看老爷，他不肯，说他不敢，就是看也看不到，真是个胆小鬼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猫厉声地叫了起来，吓我一跳，我也赶紧走开了。